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6面庚三节四。那么这段等于是把前面的十种的畜生啊，它的一个升起的因缘做一个总结啊。那么前面是讲结妄本无，就是前面的妄想跟业力啊一指一念的妄想业力啊所变现的这个畜生的果报啊，在我们一念的真如的心境当中呢，是本来没有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妄想罪业把它创造出来的，就是一念的妄想啊。所以你一念妄想转变以后，这个果报就转变了，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我们讲说，那怎么就会有一念妄想呢？这个一念妄想是怎么回事呢？啊，去看下一段，迷真而起啊。就正如啊阿难尊者你前面所说的，宝莲香等及琉璃王善心比丘啊，这就是三个人。宝莲香它的特点就是贪欲特别重啊，就是毁破戒律。他以贪欲而破戒，而且破戒。琉璃王呢是以嗔心来灭世家主，善心比丘是以愚痴而妄说一切法空，就是贪嗔痴的烦恼。那么这种贪嗔痴的烦恼所引申的罪业呢，是本自花明，就是我们那念心呢，因为我们习惯性啊心随妄转啊，我们习惯跟自己心中所捏造的名言分别而转，我们分不习惯啊安住真如，安住现前念心性啊，喜欢跟着感觉走，跟着心中的想象去发明。所以这样的一个罪业跟妄想啊，不是上天给我们的，也不是从地上来的，也不是给人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妄想捏造出来的。那么最后还是由我们自己那一念心去捏造妄想，还是由我们这一念心来承受这个果报啊。所以在一念的菩提心当中呢，都是一种虚浮的妄想之所理解啊，非本来有啊，就是漂浮在真如的一个妄想啊。所以古人说啊一句话说，悟了业障本来空啊，未悟还息还数在啊，就是你经常能够正念真如的人啊，你的业障就慢慢慢慢能够消灭，因为那业障它本来就是像一个乌云嘛，那太阳出来的时候乌云就消失掉了啊。但是你要还是随着妄想而转未悟，那么你这样子的生死轮回，你还是要继续的去酬偿过去的希望的罪业啊。我讲一个啊历史的小故事，大家体会一下啊。讲这个汉朝汉武帝啊，汉武帝在汉代的特点啊，他可以说是武功文字啊都非常强的一个朝代，所以他的朝上啊人才济济。那么这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智臣，很有名的智慧的臣子叫东方朔。这个东方朔啊，他是饱读诗书啊，上通天文，下达地理啊。那么他的官位叫什么？叫代诏。就是皇上平常没有事不找他，但是皇上有事情就请他来咨询，也是皇上的顾问，像现在的总统府的这个执政啊。那么身为一个代诏呢，他就是平常没有事啊，就啊陪皇上游戏啊，有事情的时候当汉武帝的执政。后来汉武帝啊，他因为汉武帝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匈奴，所以他压力也很大。他有一天呢、啊，就想要跟这个群臣啊玩一个游戏，就把大臣找过来，把东方朔也找过来。汉武帝啊，就拿一个东西啊，用一个碗把它盖起来，请大家猜这里碗里面是什么东西。所有的群臣都猜不到，轮到东方朔，东方朔过去看一看，然后听一听，他说这个东西啊，不是壁虎就是蜥蜴，果然是壁虎啊！汉武帝非常高兴， 赏了他很多绢布。结果汉武帝连续尝了三次东方朔，一次就把他猜对了，所以他这个赏了他很多绢布啊。但是汉武帝旁边有一个宠臣叫郭舍人，就不服了，他说这个东方朔这个人啊运气好，随便才猜到了。那么郭舍人说，好，我用一个米给你猜，你要猜对了我宁可受一百大板，你要猜错了你这些赏的绢布全部归我。东方朔说可以。结果这个郭舍人就跑到外面去啊，就找到一个好小好小的树叶，这个树叶有一半是孤黄，就把这个树叶藏起来，用一个大碗把它盖起来，就让东方朔猜。说这是什么东西？东方朔绕着这个碗呢绕了三圈，说这是一个有一半孤黄的树叶，全部猜出来猜对。这郭舍人就被打一百大板了，一百大板了。那么打一百大板，郭舍人还不服气，还跟他打赌。结果他每做一次谜，东方朔毫不费力全部猜出来。他就是有那种，他就是会有打卦的那种。他以前在家是打卦的啊，他有这种卦术啊。那么有一天呢，所以说他身为一个汉武帝的侍臣啊，他可以说是有问必答啊。有一天汉武帝在这个御花园里面散步啊。就看到树上有一只小虫，是紫红色的小虫，外表看起来像蜜蜂，但是它的脸啊造型啊五官俱全，就跟人长的那个眼睛鼻子嘴巴跟人长的是很像，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汉武帝说，我们把我们的侍臣招来，就请东方朔来看。东方朔说，这个东西啊，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汉武帝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我现在肚子饿了，哈，你要把我喂饱啊。所以汉武帝就给他放上酒菜给他吃饱，吃饱以后呢，他说我现在吃饱了，但是我明天还会饿啊。那么他就要在这个城外一个很肥沃的土地啊，就把它赐给他。赐给他以后啊，东方朔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动物叫怪哉，奇怪的怪，善哉的哉。好，这个怪哉是怎么来的呢？是前朝的秦朝的时候啊，因为刑法定得非常严苛，你动不动就被抓到，你只要讲错几句话就被抓到监狱去了，所以监狱可以说人满为患。那边的善良的百姓莫名其妙被抓进去以后啊，整天在监狱里面就面对天花板说啊，怪哉怪哉，我怎么会抓到监狱里面来，就埋怨啊。那么心中的那个怨恨啊，久了以后，他死掉以后，就很多的众生就变成这个怪哉的动物。所以东方朔说啊，你试试看，你去查这个地方的地理，他过去一定是秦朝的监狱。果然汉武帝去查，哎，果然这个御花园啊，前朝是监狱。那汉武帝说，这个虫这么多，那怎么办呢？东方朔说有方法。可是这个虫啊，是从怨恨而来，忧伤怨恨而来，你从这个地方去消灭。他说啊，在世间人就是喝酒嘛，以酒来浇愁啊。他说你把这个虫啊丢到酒里面去啊，他把这个酒喝了以后啊，他产生迷惑以后啊，他那个忧伤之心消失掉了，他的身形就会消失掉。果然汉武帝把这个虫丢到酒里面去以后啊，诶，这个虫就慢慢慢慢完全消失掉了。那么这个观念，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载，这个史记的记载，跟我们本经说的道理是相合的，就是所有的这个畜生道的果报呢，是菩提心中皆是说虚妄想之所理解，不是真实有。要真实有的话，我们就不能消灭了。如果我们烦恼罪业跟果报是真实有，那糟糕了。那我们就怎么样呢？只能够克己复礼，就是克制烦恼。你不能断它，只能够克制啊，因为它本身没有真实性，所以我们能够返望归真，成就佛道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本经啊依止正念真如啊，就是完全依止真如的角度来看整个十法界的缘起，就是在菩提心中呢，都是虚浮妄想之所理解，非本来有。这个观念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看几世的是人去，这个人的意思就是忍耐的意思，忍者忍也啊。因为人道的众生呢，相对于三恶道的众生呢、啊，他比较有一些智慧，所以对于顺利的境界呢，有堪忍性呢、啊，可以忍受，叫做忍。那么这个地方的人主要的来源是指的从三恶道受苦以后有来到人间的这一部分的因缘来说，叫人去啊。我们看这当中分三段，第一个总标，第二个别显，第三个结示。先看总标。复次阿难，从事畜生愁常现在，若彼愁者分业所愁，此等众生凡复为人，反正其圣。说这个阿难，从前面的畜生道的众生啊，他的果报体干什么呢？是愁常现在啊。我们前面讲啊，鬼道呢是愁常习气啊，这个畜生啊是愁常过去的宿债。这个地方有物债跟命债两种。那么他过去生做畜生的时候呢，常在的过程当中啊，假设发生一件事情叫婚业所愁。他本来是欠你这个财物，比方说他过去生做牛做马，那么他没有欠你的命债，他只欠你财物，那么他一辈子为你工作，死了以后你还把他杀了，那这个叫什么样呢？就是过分的超越他所应当酬偿的债。他身为一只牛来报答你，来酬偿你过去的财物，他没有欠你命债，结果你把他体力用完以后把他杀掉了，那么对的这个畜生来说啊，他是分业所酬，他超过他应该去酬偿的部分，就是这个讨债人讨得太过分了。那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反过来再讨回去了。所以此等众生反复为人，在过去生被讨得太过分的这些畜生道、啊、就变成人啊，那么来反过来来征收他所被讨的过分的这一部分。因为他这次过去是畜生嘛，那为你工作，人家把他杀死的，那你欠他一条命债了。那么他这个他有这样的一种分业所酬的因缘，就过到做到人道里面来讨他所超过的部分啊。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些讨债的人，那么现在看第二段呢，还债的人他应该怎么还呢？他过去生把人家讨得太过分了、啊、那应该怎么办呢？看第二段。如彼有利兼有福德，则于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利，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常彼遗之。那么这个过去生把人家这个畜生讨得太过分的这个人啊，他有两种情况。假设这个人啊，他前生呢是有利，他有这个持戒还有修习禅定智慧的这个功德力，以及他有这种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的福德力啊。那么他在还债过程当中呢，他不必舍掉人身的情况之下，以人的果报呢来酬偿过去的所讨过分的这部分的债务啊。就是你要是欠钱就还钱，欠命还命，欠肉还肉等等啊，以这个人的果报。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常彼遗之。假设这个讨得太过分的人啊，他前生没有戒定慧的功德，也没有布施持戒的福德，两个都没有，那么他就反过来堕入到畜生道来酬偿啊过去生所过分的这部分。就是他这个在对方啊，在还债的过程当中啊，一种是以人道来偿还，一种是以畜道来畜生来偿还啊。这个是他的还债的方式有两种啊。那么还债的难易也有两种，看经文。阿难当时若用钱物或益其力，常足自停，如以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精为成劫，相子相诸犹如转魂，不为高下，无有休息。那么在还债的过程当中，我们先看比较容易偿还的啊，若用财物 或一举例，就是说我们假设欠人家的是财务啊，那么我们在偿还过程当中啊，欠钱还钱，没有钱怎么办呢？那就做用体力来偿还啊，你可能做他的仆人啊，或者做他的牛马等等啊，以这个体力来还债。那么还到够了以后呢，这个因缘就停止了，这个是就是欠钱还钱，或者是以体力来偿还啊。你看这个六祖大六祖坛经有一段啊，就六祖大师有一天在自己的禅堂打坐，有一个盗贼啊拿刀子要杀他，那么六祖大师到事先就知道了，他就在打坐的旁禅堂旁边呢、啊、放了十两的黄金。那个盗贼要杀他的时候啊，他就把头伸出来，结果他那个盗贼一砍下三次都砍不下去。六祖大师说：“我只欠你金啊，只付奴金不付奴命。我前身呢、啊、是欠你钱的，没有欠你命呢、啊，所以你杀不死我的了。”啊，后来这个盗贼看了以后啊，就很感动，很感动以后啊，他自己也很惭愧，就要随这个六祖大师出家。六祖大师说啊，你要出家可以，但是不是现在，你现在跑进来啊，我那个徒弟都知道他会加害你，你赶快先跑，改天你再回来就跟我出家。后来他过了几年也回来跟他出家，后来这个人也开悟了，他受涅槃经以后也开悟了。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还债的过程当中呢，钱财的债务是比较容易还的，这是比较容易的。我们看比较困难的部分，如一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就是说在欠债的过程当中有两种因缘是比较麻烦的。第一个，你曾经杀害他的生命，乃至于去食他的肉，但是杀命是直接杀生嘛，吃他的肉叫间接杀生，因为 你喜欢吃他的肉，所以别人才去杀嘛，间接杀生。那么这种跟生命的伤害有关系的啊，这个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如是乃至今为成劫相执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就说你杀他的命，食他的肉，来生他就杀你的命，食你的肉。那么这种杀生食肉啊，这牵扯不清啊，相食相诛啊，彼此互相的吃对方的肉来杀害对方的生命啊，就像车子的轮转啊，互为高下，互相的讨债，彼此的冤结啊，业结业深啊，就很难停止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命债难还啊，我们看怎么办呢？出什么大及佛出世不可体去啊，就只有一个因缘，就是啊，这个应该讲两个因缘。第一个，我们依止自立的因缘啊，你自己能够修止观啊，我们正念真如啊，所以我们一个人要一直跟着妄想走啊，我们就很难改变自己了。你看有些人他永远活在过去，他创造一个妄想，这个妄想就去造业，造完业以后从地狱里面出来，他还是跟随顺这个妄想变成鬼道，那么还是随着妄想变成畜生，最后来到人间还是一直这个妄想，他永远没办法离开这个妄想啊。那么一直到他真实的能够通达大乘经典啊，观察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其实这个妄想是我自己捏造出来，把妄想舍掉以后，他的生命才产生重大的变化。这个是修什么他啊，改变你的思想才能够改造生命啊。第二个呢是靠佛力啊，那么佛陀的这种大慈悲的神通力啊，来化解彼此的冤结。第二个就是佛陀的说法啊，明白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道理啊，否则是很难停止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啊，在还债过程当中啊，我们欠的物债是容易偿还，命债难还啊。 如果你要看印光大师文钞，你会感到印光大师也有强调这个观念，就念佛的人啊，你最好一定要吃素。你去看看那个念佛感应见闻录里面，你看他业障现前啊，他念佛的时候啊还比较容易过关。你要是遇到冤亲债主的干扰，他最麻烦，他放不过你。印光大师说念佛人一定要吃个吃素，他很强调吃素。你造了一点罪业，临终的时候正念真名，靠佛力的加倍很快过关。但是你要是杀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啊，像那个台中莲社那个有一个众生啊，一生的杀了十几头猫啊，那临命终的时候很麻烦的。因为佛也不能够去过分的去对视对方啊，所以他要弄得很麻烦很痛苦啊，所以这个命债啊一定要尽量避免。那么维大师说呢，这个人道啊，其实本经讲的人道只是在三种因缘当中其中一种啊。我们把其他的所有的三种讲出来。身为人道呢，第一种的因缘是过去生修持五戒跟中品十善而直接生于人道的，这是第一种啊。前生修习五戒十善而直接生为人道。第二种呢，是从圣道中来啊，它是从诸天啊仙道中来。那么从圣道中来呢？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富贵慈善，他从天界中来，他还有圣仪的天福，他的外表富贵，内心慈善啊，或者聪明多智。如果从仙道中来是聪明多智，这种就知道是从圣道圣内中来，这个圣是殊胜的圣啊。第三种是从恶道中来啊，比方说这个人他个性刚强凶恶啊，都分从修罗中来。这个人是暗度离痴啊，其实是有畜生道的习气啊，畜生中来。这个人贫穷下贱，多分是从恶鬼中来啊，就是从恶道中来，这第三种啊。那么本经所说的主要的是这种恶道中的啊，畜生中来啊。那么这段是一个总标，我们看第二段的别显啊，别显人道的啊四种差别。看经文，汝今应知彼消轮者愁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丸内，乃至彼诸寻轮愁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与达内，有四种啊，我们加以解释。汝今应知啊，这个汝今应知是冠名以下的十种啊。彼消轮者，这个消轮啊是过去生的贪财嘛，后来堕入到猫头鹰，那么在猫头鹰当中来酬偿过去的宿债啊，也完了以后啊，就恢复到人道之行。那么做人的时候是做什么？做这个丸内，就是冥顽不灵的啊，这种邪恶的众生啊，他也不肯修善，你要他听经，他也不受教化的，冥顽不灵的这一类的啊。彼救真者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异类啊，这个救真啊就是过去生啊他这个淫逸的习气特别重啊，那么在畜生道残房宿在恢复人形以后呢，做人的时候变成异类。异类啊，什么叫异类啊？就是他的身体啊具足二根，同时具足男女二根啊，或者是啊六根不具足啦，六根有残缺啦，不正常，或者五种不难等等，这种叫异类啊。彼胡轮者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与庸类，这个胡啊就是说他过去这种欺狂的心呢、啊、特别重啊，喜欢欺骗别人啊，那么别人也干狐狸当中呢来筹偿过去的宿债啊，而后恢复人道的人道之行啊，而变成庸类，就是平庸。他这个人啊，你看他的个性啊，就喜欢做卑贱平庸的小人啊，一直谄媚他人来过活啊，来做靠着拍马屁啊谄媚他人来过活啊，叫做庸类啊。 比独轮者从从复行生成道中参合很累。那么过去生依止嗔恚的习气而堕入到毒虫蜈蚣这一类的叫毒轮，那么他依止畜生道的果报来酬偿宿业以后啊，而恢复了人形生人道之中，变成很累，这种众生啊，心性刚暴，非常的狠毒，毫无慈悲之心啊。比回轮者酬足复心生人道中参合为累，这个回轮就是过去生啊，他经常做负面的思考，所以他心中累积很多的怨恨。那么怨恨以后呢，他变成肠胃中的蛔虫以后啊，来酬偿宿业啊，那么这个业报也尽了，到人道当中呢，变成一个蛔类，就是他这个蛔类，就是说他要喜欢做那些人家的奴仆啊，啊做人家的歌妓啊，或者做乞丐啊，他完全依附他人来过活的，叫蛔类，他自己没办法独立的啊。比时轮者酬足复心生人道中参合柔类，这个时轮就是过去生高慢的习气啊，然后变成的猪狗牛羊为人所食用以后啊，那么他的业报也尝尽了，生在人道中变成柔类。那么过去高慢的习气啊，他在做人的时候变成个性柔弱无能啊，任人家来欺负啊，完全没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叫柔类。比浮轮者酬足复心生人道中参合劳累，浮轮就是说啊，他过去生啊喜欢啊污妄毁谤他人，那么毁谤他人，他后来他的习气呢就招感的是什么呢啊，做羊啊，这雕啊，蚕啊，啊他的做人家的这个衣服啊，那么这个依止这样的畜生来酬偿过去的罪业呢，生到人道当中呢，就劳累，就这个一生当中啊，劳劳碌碌的劳碌命啊，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一生当中啊是完全为了生活而奔忙的，叫劳累。比应轮者酬足复心生人道中参与文类，这个应轮啊就是他过去生啊的习气啊，就是这个邪知邪见啊，自作聪明，所以他变成了春宴鸿雁以后啊，他筹足他的宿债而恢复人道当中呢，变成文类啊，这个人有一点才华啊，通文合理啊，不失其序，一个读书的文明之人啊。比修真者筹足复心生人道中参合明类，过去生他经常用这个欺诈的手段来引诱他人啊，来得到利益啊，那堕入到这种啊凤凰啊麒麟啊吉祥的动物以后啊，来酬偿过去的宿债，生到人中呢变成明类，就这个人呢、啊、喜欢呢、啊、四肢变聪啊，出一些各式各样的点子啊，叫明类。比诸行轮酬足复心生人道中参与达类，这个行轮啊，就是过去生啊，他那个真松的习气特别重，那么变成的猫狗啊鸽子而驯服于人以后啊，那么酬偿宿债得到人间的变成达类，这个人啊通达人情世故，我们讲这个人很会做人，不一定会做事，很会做人，叫达类啊，通达人情世故。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他从畜生到酬偿宿债以后，他来到人间的一个差别的相貌啊。在这一大段经文当中，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圆云老和尚提到一个，这个地方有四个字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汝今因知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呢是贯到整个十种的人类的第一句话。如今应知啊，是佛陀啊为什么要讲一个如今应知呢？前面都没有呢。你看佛陀在讲畜生道的时候， 讲恶鬼道的时候，讲第一道的时候，都没有加如今因字。那么这句话呢，严老上说啊，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劝诫，说啊，因为你得到人生是一个你最重要的机会了，所以你到恶鬼道去，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你只能够愁肠果报，你变成一只小蚂蚁，你什么事也不能做，你想做也不能做。那么你得到人生呢，这是一个出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因。如今意思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啊，要好好的珍惜，因为你只有在人道当中，你才可以真正的改变你自己。我们过去，所以你看那个唯识学说啊，那个我们这个罪念心啊，习气如暴流。怎么叫暴流呢？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又新种子嘛。这个水流啊，你没办法去抵抗的。我们你看，我们现什么叫现在？就过去，过去，过去。我们永远被过去所推动。你看今天的你是怎么来的？是过去昨天的你创造出来。有昨天的你才有今天的你嘛？那为什么有昨天的你呢？有前天的你。所以这个习气如暴流，这个暴流的方向一路走来，只有在人道的时候，你可以有机会改变你自己。如果你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你永远没有机会改变你自己了。所以这个叫做如今因知。所以你看佛陀在前面三恶道的时候，佛陀什么话都没讲，因为讲也没有用嘛。你在畜生道说你如今因知，你跟他讲这有什么用？等于白讲啊。但是到人道的时候，你的第六意识的明了性特别强。你要想一想看，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继续活在过去，第二个彻底的改变自己，这是两种选择啊。这个就是佛陀讲如今因知的一个理由啊。因为你真的有机会了，你有机会，你机会来了啊。根山的结释啊，阿难，四等皆以宿在壁头，复行人道，皆无始来业绩颠倒，相生相杀，不亦如来，不闻正法，以尘劳中华而轮转，此被名为可怜悯者。这个地方把人道的果报做一个总结，说阿难，四等就以上的十种的人道的差别啊，是怎么来呢？是宿在壁愁啊，就是过去的三恶道当中啊，愁肠罪业、愁肠习气、愁肠债务，到愁肠完了以后啊，来到人间了。那么他为什么过去生会做了三恶道呢？这个地方做一个反省呢？就是无始劫来业绩颠倒，就是我们一念的清净心啊，突然间向外攀岩，产生一个计，这个计就是骗计执，就是一种妄想执着。有妄想执着产生我法二执以后啊，就产生了身口意的罪业，这个业就出现了，就烦恼障引生业障啊。那么这个业障引生报障，就是业绩颠倒了。那么因为这个业绩颠倒，导致彼此之间呢、相生相杀。我一道是解释说啊，什么叫相生呢？由于淫逸的习气而相生呢、由于杀道的习气而相杀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彼此的罪业的纠缠啊，假设没有遇到如来的知名，没有听闻如来的名称，不闻正法啊，佛法的缘起，在三界的尘劳当中啊，法尔轮转，法尔就是这个是自然的法则。你起烦恼，你肯定造业，你造业以后得果报。所以说这件事情是谁控制的呢？没有人控制，因为我们一念心性本来就有随缘意嘛，就是清净本来的心中，它本来就有随缘的作用。你起烦恼，它就显现罪业，显现果报给你看。你升起智慧的观照，它就显现人天的果报，显生极乐世界给你看。这个叫做法尔如是，也不是谁创造，就是他的心的作用本来就是这样，他本来就有不变性，有随缘性嘛，有即空即假即中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则。那么假设我们今天不能够从佛法中觉悟啊，这个是 遗失的可怜悯者，因为我们过去的痛苦的历史即将一次一次的重演，一次一次的重演。这个地方啊，等于是把前面的三恶道做总结。好，我们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被名为可怜悯者。他是说啊，我们一个人啊，起的烦恼，然后造了罪业，造了罪业以后，到地狱去受苦，到恶鬼道受苦，到畜生道受苦。这个痛苦的折磨啊，让我们消业障，起惭愧心。好不容易在这个地狱刀山油锅的苦受完以后，得起到惭愧心呢，变成一个人，得到教训以后，开始修善，修行善业以后，慢慢善业啊，就得意忘形。那福报当中呢，就造业了。造业以后，当然造业之前先起烦恼，起烦恼以后造业，又到三恶道去受苦了。受苦以后得到教训了，就变成一个人，也要学乖了。学乖了以后就开始修善了，修善以后在福报当中又开始放，又到三恶道去。这个就形成一个轮回，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嘛。在痛苦中得到教训，教训中好了伤口，又忘了疤，就开始修善，修善以后又开始起颠倒，又开始造业。直到有一天你遇到的佛陀，遇到佛法的住持，你开始你的心不再向外攀，开始回光返照，结果照到你的清净本性，原来我的清净本性是本来清净，我的主人翁是清净的，我为什么不依止我主人翁而住呢？从那个时候你才彻彻底底的改变你生命的步骤，从那个地方开始改变，否则完全没有办法。我们很难去跳脱那个妄想的心，习气如暴流，它会深深的控制你，你跑不掉的，跑不掉的啊！我讲一个净土宗的公案，诸位体会一下哈。在《念佛法要》当中讲到一个清朝的一个无毛的居士，火天无毛是那个动物的毛的居士。这个无毛居士啊，他是一个当时一个吴氏家族的一个仆人，那个家族是一个很大的大户长者的家族。那么这个仆人他平常除了做仆役啊，他就做一些劳力工作啊，他好好的持戒念佛，念佛念得不错，看他意思，他念佛不是嘴巴念佛，他还有观照力啊，调伏自己的烦恼。后来在清朝的时候啊，产生这个叛乱啊，有这个叛乱的军队啊渡江而来，所以他们的主人带着很多人啊，带着钱财都跑掉了，他自己就甘心了，留守在这个家宅里面看管这个家宅。就叛军一来的时候啊，看到这里面的这个房子这么大，钱财都被带走，就很生气啊，就拿他出气啊，就用这个枪啊，那个刺他七枪，就把他当场把他刺死，七枪而身亡。死了以后也没人埋尸了，就死在花园当中啊。经过几天以后啊，这个乱兵被平定了，主人啊带着一些人又回来了，看，哎呦，无毛为我们牺牲的，过去一看，他又醒过来，他醒过来说，你们不要伤心了，我过去生了重大的罪业，我本来要做七次的诸生来偿还罪障，现在呢，我因为念佛的关系啊，重报轻受了，以七枪啊来酬偿我七世的诸生，我这个业报已尽了，我现在要念佛往生了，你们好好为我助念。就讲完以后呢，合掌念佛而往生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讲罪从心起，将心忏了，心若灭之，罪亦亡。就是说，这个人他过去的罪业，因为他的心念的改变，所以他整个意念改变了。我们上次讲课的时候，注意引用这个圆云老和尚的开示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大业往生啊，其实我们要消罪业是很难的。你无始劫造了这么罪业， 你怎么办？所以改变在言，就是你要改变你的念头。因为你说你一辈子忏悔业障，印光大师说啊，你就每一天忏悔啊，忏了一百年啊，你所消的业障啊，如爪中土，未消的业障如大地土。那怎么办呢？改变你的思想，就是使令业果不成，就是这个惑业苦啊，虽然有业，但是他没有这种滋润的真上缘，使令这个果报不成。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啊，破和合是断相续行。啊，那你看这个无毛居士，他能够念佛念到啊，整个念头完全改变了。他本来要受七生的诸生，结果以七枪的轻报来偿还。好，所以维大师在这段的结释当中啊，诸位可以去看一看。他说啊，维大师说啊，所以啊，读此经文啊，你应该知道啊，修行之极物啊，要在断除业际颠倒，就是业际颠倒，就是你重点，特别是对是那个际颠倒，偏执的颠倒。当然我们也要对治业颠倒了，所以前面讲你重新开始好好持戒啊，过去造了罪业，那就好好忏悔，不要再造新的业。第二个，你要好好的正念真如，不随妄转，你要把那个烦恼啊，我们昨天讲过哈，上次讲过哈，烦恼的第一念不能怪你，因为凡夫他会起烦恼的。但是你第二念的相续，这个就是你不对了。你的观照力没有正念真如，没有把佛号提起来，没有正念真如，第二念以后就结罪了。所以菩萨戒是第二念结罪，就是你没有做到断相续行，破和合时。那么你真正能够断相续心破和合事的时候啊，你过去的业啊，在唯识学叫做不增长业，就是这个业力不能到三恶道去了，顶多在人世间啊重报轻受。所以你看有些人他一修行啊，越用功业障越现前，这个是好事情，表示你过去的重大的罪业啊，因为你的心念的改变啊，把它逼出来，逼出来以后把这个业障消掉，这个是好事情。说实在，你的思想没有真正的转变之前，业障是不会逼出来。那你要真的要思想，要真的要达到脱胎换骨，思想真正的改变，你的业障才会逼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说的哈，破和合事，断相续行啊，就是破除这个业绩颠倒啊，这样子你才能够在轮回当中啊，找到一条新的光明。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本经说的哈，于尘劳中华而轮转呐、啊，此被名为可怜明神，被这个妄想的力量一直牵动啊，就很难处理了。前面一段呢，要古德的说啊，前面这个如今因知啊，是偏重在人生难得，这一段的解释啊，偏重在佛法难闻，佛法难闻。海公他在这段经文说啊，他说啊，印度啊，佛在世的时候，佛陀出世的时候，正法时在印度啊，有3亿人口，有1亿的人口啊，没有听闻佛名，没有听闻正法，跟佛陀同一个时间出世，也生长在印度。从来没有听过释迦牟尼佛的名称，也没有听到什么叫正法，完全没有。有一亿的人呢，只听闻佛名而不闻正法，只有一亿的人能够听闻佛法又知道佛名的，只有一亿。在佛世的时候，尚且是三分之一的人听闻正法。好，那么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